各位听众好，这里是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和白花一起把2026年6月30日这24小时里最重要的科技与法律交叉信息掰开揉碎，聊出对我们法律从业者真正有用的东西。外患先问你一句，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一种说法，说 AI 一来，初级律师、实习律师这些入门岗位会大批消失？
冰糖，这个论调不光听过，简直是天天听。很多同行，尤其是刚入行的年轻人，确实很焦虑。所以今天第一条消息就让我特别在意。TechCrunch 报道了一份新报告，说那些高强度采用 AI 的企业，员工总数反而增长了 10.2%， 而且入门级岗位增加了 12%。 这直接打脸了 AI 灭绝初级职位的说法。你怎么看这组数据？
我认真看了那个报告的摘要，它的内在逻辑其实是工作流重组，而不是简单替代。高 AI 采纳企业往往在扩展业务、增加服务线，所以需要更多人来管理、复合和连接 AI 工具与客户。那些新增的初级岗位，很多是 AI 辅助型的初级分析员或者流程协调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杂。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最危险的不是初级，而是拒绝用 AI 重塑自己工作方式的初级。白花，如果把这个视角拉到法律行业，你觉得会发生啥？
我觉得逻辑完全相同。比如一个刚拿证的律师，如果只会手动检索法条和堆砌文书，确实可能被 AI 挤压。但反过来，如果他熟练使用法律 AI 工具，能同时跟进多个案件的证据梳理和类案初筛，他提供的价值就不是一个传统助理能比的。其实就像今天的另一条大新闻， PeopleCollectivity 正式进军法律市场，推出了律师专用计算机，这摆明了就是为那些想一个人干一个团队活的独立律师准备的。冰糖，你一定要给听众拆解一下这个 Perplexity Computer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好的， Perplexity 本身是个 AI 搜索引擎，但这次他们在自己代理平台上专门为律师设计了法律功能。所谓 Computer for Counsel，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能执行任务的智能研究助手。它不光能检索法规和判例，还能做跨网络文献交叉验证，按照给定的法律问题生成分析框架，甚至串联多个动作，比如先查某个州的立法趋势，再对应当地案例进行适配性标注。这已经不是你问他答的聊天机器人了，而是更像一个可指挥的代理。白话，这跟传统的 Westlaw 或 LexisNexis 逻辑完全不同，你觉得对个体职业者的最大冲击在哪里？
最大的冲击是资源平权。过去只有大所才能养一个知识管理团队做深度检索和观点整理，现在一个独立律师加一台 Perplexity Imprinter 理论上就有了接近的信息处理能力。但我也要追问一句，罗 Nex 那篇报道里有没有提到数据覆盖范围和法律辖区的局限性？因为咱们做实务的都知道，如果他只能处理美国联邦法和部分州法，对国内或跨国业务的帮助就要打折。
你追问的非常在点子上，从现有披露看， Perplexity 的这个法律功能主要面向美国市场，内置了联邦和主要州的判例法、成文法、访问能力，并且特别强调了对法律引用来源的透明展示，每一条结论都会附上原始出处链接，这恰好回应了此前 AI 法律工具编造判例的痛处。但你的提醒很重要，非美国法区，尤其是大陆法系法域，目前还不一定是它的核心能力圈。不过这个信号意味着法律专用代理的赛道已经定掉，后续肯定会有更多本地化的竞争者出现，所以现在不去熟悉这个工作逻辑，等类产品落到我们头上时就会慢半拍。那说到法律 AI 工具，今天还有一个可能影响整个行业格局的上诉案 Rouse 和汤森路透，白华您给大家说说这背后的火药味。
这个案子绝对是大戏。简单背景是 Rouse Intelligence 是一家 AI 法律研究初创，他们曾经用汤森路透 Westlaw 的法律摘要数据来训练自己的模型，后来被汤森路透以侵犯版权为由起诉。现在案子打到了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们在庭上密集追问双方，核心争议就两个。第一，用这种有版权的法律摘要训练 AI 算不算合理使用？第二， Rouse 的产品有没有对汤森路透的市场造成实质性损害？冰糖，这个案子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我觉得它其实是在决定法律 AI 工具的原料价格。
比喻非常精准，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合理使用成立，那就意味着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少的数据授权壁垒来训练法律 AI， 未来会涌现大量价格亲民、垂直细分领域的法律模型。 但如果法院偏向汤森路透，那掌握大量专有法律数据的巨头比如微科和汤森路透本身就拥有了更强的数据护城河， AI 工具可能会高度集中在几个寡头手里，使用成本就很难降下来。那对我们这些使用者来说，当下最务实的姿态是什么？白话，你觉得是赌判决方向还是做两手准备？
我可不敢赌判决，法律人最忌赌判决。我的思路是，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同时去熟悉至少三类工具。一类是巨头数据库自带的 AI 功能，另一类是像 Perplexity Computer 这样的独立 AI 代理，还有一类是通用模型，比如 Claude 或 GPT， 加上我自己积累的 T 十词库。这样我就能根据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成本敏感度来自由组合。而且今天的另一条新闻也降低了玩家的工具成本。Anthropic 和加州政府签了协议，允许加州政府机构以五折价格使用 Claude 系列模型。冰糖，你觉得这种公共部门半价模式对我们私营从业者有什么间接好处？
直接好处是模型成本的心理预期被打下来了。Anthropic 能对政府五折，意味着编辑成本足够低，未来对中小企业甚至个人用户的定价也会持续下探。更重要的是，当政府法务部门大规模采用 Claude 来处理法规审查、草案起草时，整个公共法律文书生态都会带上这个模型的痕迹。如果你作为外部律师完全不了解 Claude 的思维特点和输出风格，与政府法务协作时就会很被动。所以我们可以把政府半价这个新闻当成一个催促自己立刻去注册使用高级模型的号角。白话，既然你提到协作，今天有一篇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文章特别犀利，标题就是 AI 代理不是你的同事，直接警告企业不要把工具当人。对于常年需要谨慎分配责任的法律行业，这篇文章是不是点到咱们的死穴了？
点得太准了。我们律师最容易犯的认知错误就是把 AI 助手当成一个初级律师或者实习生来对待，觉得他出的草稿只要稍加修改就行。但文章反复强调，叫他 Alex 并不能改变他只是软件的事实。如果你潜意识里把他人格化，就可能轻信他的判断，或者当出现错误时下意识地推卸责任，那是 AI 干的。但律协和法院可不会接受这种说法，最终签字负责的永远是持证律师本人。冰糖，既然如此，我们在设计人机协作流程时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纪律？
这篇 MIT 文章其实给出了很好的警示框架，始终保持人在回路，并且明确职责边界。具体来说，你要把 AI 工具当成一个高效但会犯低级错误的外脑，它负责初稿、对比、穷举可能性，但你负责最终的专业判断、客户沟通和签字。我特别建议每一位法律人给自己建立一份 AI 使用日志，记录你在哪个环节用哪个工具，输入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输出，你做了哪些修改。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能反向训练你更精准的指挥 AI。 这种精准指挥的能力正在变成一个独立赚钱的本事，这就不得不提 Cursor 的移动端应用和 OKX 那个非常疯狂的 AI 代理互相雇佣的实验了。白话，你先帮大家梳理一下 OKX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的概念。
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OKX 推出了一个 AI 代理市场，集成了支付、身份和声誉系统，目标听起来很未来，让 AI 代理能够彼此雇佣，并且用链上方式完成支付。比如一个负责法律研究的 AI 代理可以自动去采购另一个合同审查代理的服务，整体交易由智能合约执行，人只在最后做确认。他们想构建的是一个人和代理、代理和代理之间的价值交换网络。虽然现在还在早期，但背后指向一个问题，未来服务的计价单位可能不再是人工时，而是任务完成。冰糖，这对法律服务的定价模式会有什么颠覆？
这其实已经在一些前沿法律服务中出现苗头了。比如有的律师开始以完成一份涉及三个法律的基础合规筛查为单位收费，而不再按小时计费，因为它背后的 AI 工具承担了大量重复劳动，人的价值集中在框架设计和最终风险判断上。当代理可以互相雇佣时，你甚至可以打包一个法律代理套装，一个监控监管变化的代理，加一个合同条款对比代理，再加一个法律文书草稿生成代理，他们之间自动衔接，你只需要审查输出。这样你作为律师就从手工艺人变成了服务编排者。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能清晰定义任务，给出精准指令，这就是我说的指令审查输出 SOP。 白话，刚刚那条科瑟发手机 APP 的新闻其实也是这个趋势的注脚，编程领域已经能随时随地在手机上指挥 AI 代理写代码了。 那你觉得非技术背景的法律人能从这个编程场景里获得什么灵感？
近情感深的客色的移动端允许开发者在手机上监控和引导 AI 代理，这从根本上把编码和管理分开了。律师不需要会写代码，但我们每天的工作可以类比成法律工程。你需要把客户的需求拆解成一个个可执行的法律任务模块，然后分配给不同工具或代理去完成，最后自己合并和质检。如果现在就开始留心，把你每一个重复性的法律服务步骤写成结构化的任务描述，哪怕先用笔记软件，你其实已经是在做类似移动端指挥代理的准备工作了。冰糖，今天我们聊了 AI 就业、法律专用代理、版权案、半价模型、工具人格化，还有代理经济，最后还有两条金融监管的消息，英国 FCA 劳技新规和欧洲投资银行的链上商业票据，这些都是加密与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 的主流化信号。你能不能对听众一个总览，为什么这两个消息对法律从
非常还的收网？ FCA 的新规标志着英国正式把去中心化金融纳入监管框架，而 EIB 发行的第一笔 DLT 原生商业票据则证明传统金融机构开始用链上工具处理短期债务工具。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释放了一个明确需求，大量加密企业、DeFi 协议和传统金融创新部门急需既懂法律又懂技术语言的专业服务，比如智能合约的法律定性、链上资产的合规框架、跨辖区监管的协调，这些都不是纯程序员或纯传统律师能单独驾驭的。你今天开始去系统性学习这些领域的术语，搞清楚 DLT 智能合约商业票据上链是什么意思，你就在为下一个五年的高溢价能力做储备。当然一定要注意区分技术可行与法律合规，别轻信营销。白话，最后你给听众总结一下今天听完这期博客马上能动手的三件事是什么。
第一，立刻去试玩你能接触到的法律 AI 工具，比如 Perplexity、 Claude 或 GPT 里的法律研究能力，用一个你手头真实的案子去测试，比较他们的输出质量和引用准确性，把比较结果记下来，成为你的选型笔记。第二，从今天开始建立自己的法律 AI 指令库，针对案由、梳理、法规检索、合同对比，分别写三到五个详细的 prompt， 每一次使用都复盘修改，让它变成你个人专属的效率资产，逐步走向工作流半自动化。第三，去 FCA 官网或者 OKX 的公开文档里快速浏览加密新规框架或 AI 代理市场的白皮书，不求全懂，但要把关键概念记下来，形成一个待学习清单，这是你进入金融科技法律服务的入口票。
这三件事非常扎实，而且都不需要额外预算，今天就可以动手。最后还是要做一下必要的提醒，本播客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投资建议。所有 AI 工具输出都需要你的专业复核，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绝对不能输入到没有签署数据保护协议的公开 AI 工具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你越主动的去理解规则、调度工具，就越有可能把技术变成自己的生产力杠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